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副教授 Nana Oishi 博士做了一份研究报告，名字叫做《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劳动力多样性：澳洲亚裔学者的工作经历和体验》。该报告概述了澳大利亚亚裔学者在澳洲大学的代表性和经历体验。我采访了 Oishi 博士，他提到了做这项研究的原因。
When we held a roundtable meeting with Asian community leaders in 2013,
在2013年，我参加了一个圆桌会议，当时和一些亚洲社区的领导人讨论了亚裔比较难于进入管理层和领导层的相关问题。当时，墨尔本大学的前校长匡利道教授认为，在高校中的这一情况可能比在企业中更严重，可能很值得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个研究调查。当时 Mr. Jason Yip OAM 也参加了这个圆桌会议，他当时同意愿意捐赠款项来支持这个研究项目，那么这个项目就开始了。这是匡利道教授，也就是墨尔本前校长的一个提出的想法。匡利道教授呢，可能是第三代华裔，他呢是比较少见的做到了校长职位的人。报告发现，2015年在亚洲出生的学者占澳大利亚大学教学和科研人员的比例为 15.4%， 这和他们的学历相当。亚裔学者占澳大利亚博士学位的 16.8%。 报告还发现，2005至2015年间，亚洲出生的学者在澳大利亚大学中所占比例上升了 5.4%。研究人员向2821名潜在受访者发送了在线调查邀请函，收到了418份回复。部分调查结果包括，亚洲出身的学者占比较高的专业领域有信息技术专业占比 34.4%， 工程学占比 33.3%， 管理和商业占比 26.6%，但在艺术教育和教育领域占比不足，分别为 5.3%。 Nana Oishi 教授说，教育占比的严重不足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What surprised me most was that Asians made up only 5.3% of academic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which is supposed to promote multicultural understanding in this country.
确实有些结果比较惊讶，比如在教育领域，亚裔所占的比例大约只占到 5.3%。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社会中，这与亚裔所占的人口比例是严重不符的。另外就是有高达将近 70% 的亚裔女性学者认为，他们的移民背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是不利的，这非常的令人惊讶，并且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那么大学呢，需要非常慎重的去对待这个问题。
Your opinion, what would be the reasons of the outcome?
那么在你个人看来，是哪些原因造成了这个现象呢？那么有不少数据显示呢，主要负责招聘的人或想要人的这些单位呢，都会招聘个性和自己比较接近的人。那么这一点呢，在机构管理和企业文化方面是得到了广泛的公认的。那么这个我认为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亚洲出生的学者在高层管理职位中代表性不足。2015年高校副校长中只有 3.4% 是亚裔，没有亚裔担任校长。高达 54.3% 的亚裔澳大利亚学者认为他们的种族和文化背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是不利因素。 58.6% 的亚裔学者认为他们的移民背景是不利因素。在认为自己的背景是不利因素的亚裔学者群体中，有 42% 的经历过种族主义、种族成见和或边缘化。35.2% 的比例认为在晋升领导职位和或常规认可方面处于劣势。亚裔学者在各高校所占比例差异很大。亚裔学者在西南威尔士大学所占比例最高为 22.5%， 其次是莫纳什大学 20.3%， 昆士兰大学 18.3%。 墨尔本大学在学术人员占比中，在所调查学校中，亚裔学者比例最低 3.8%。 学术界的亚裔女性比男性感到更为不利。 67.9% 的亚裔女性学者认为他们的移民背景在他们的工作场所是不利的，而男性的比例为 52.7%。 感受移民背景没有影响的人的比例
男性为 45.1%， 远高于女性的 27.5%。
Do you think if the Asia humble character...
那么有人说亚洲人可能是过于比较谦虚的一些个性格，是不是会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呢？
确实有人提到过这个说法，但是我在做这项研究的过程中呢，有一些亚裔在竞聘有一些管理层和领导层的职位的时候呢，他们也很积极主动，但是呢，当竞争到最关键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哎，这高层跟领导层居然没有亚裔的面孔，这呢就让他们很是望而却步。很多亚裔的学者对管理层和领导层感兴趣，但是呢，他们知道如果自己去竞选或者去应聘的话，成功性并不大，所以他们往往就会选择放弃。这是一个令人感觉糟糕的现状。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有很多。那么高校呢，首先要重视多元化的程度以及管理。那么令我感到惊讶的是，高校现在的现状呢，是完全不收集这些多元化程度的一些基本信息。他们呢，只收集这个老师是不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或者他们是不是在非澳大利亚出生的信息。现在没有人知道大学的多样性到底有多大，而仅仅是知道这个人是否是在澳大利亚出生，没有具体的数据，并不知道这个老师是不是第二代或者第三代华裔，这些数据都没有。Yeah, I saw the introduction of your report. There's an academic called Mandad. He or she.
那么我看到你的报告中有一位学者叫 Mandad， 他说呢，少数族裔的学者呢，在澳大利亚当地的主流文化的学习跟融入并不是很好。那么这是不是造成现在您研究的这个现状的一个原因呢？这可能是其中一方面的原因。我在昨天的时候呢，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叫隐性偏见研讨会。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并且非常有用。那么通过一个在线的程序呢，就可以测试出你持有的偏见的水平处于一个什么位置。每个人呢，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原因的一些偏见，每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的环境跟模式都不太一样。我认为很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要认识到我们自身都有某种程度或多或少的偏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持有哪些方面有多大程度的偏见，正视它，然后尽量的去矫正。
What's in us, within us, and what how we can change and things like that. Yes, there are lots of suggestions.
是的，我有很多项的建议。那么第一步呢，还是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要提高高校对多元化水平的一个监测和记录。那么第二步呢，我觉得高校应该设置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目标，包括宗教还有他们的出生背景。那么这也是不少高校今天正在做的，虽然他们没有公开，但是呢，在内部都有或多或少的一个目标去这么做。如果没有目标，那么就定一个比较明确的目标，然后让别人去知道，那么这样呢可以更加重视多样化。那么第三步，高校在招聘和晋升机制中呢，应该引入更多元化的人员。如果没有多样化的招聘和晋升机制的话，那么很难在工作场所中提高多元化。还有就是应该在少数族裔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当中呢，开展一些指导性的项目，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很好的效果。应该提供领导力的培训，尤其是亚裔女性群体，因为她们更加处于劣势。这些都是高校可以采取的措施来进一步的改善现状。